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的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会带领我们在这个充满伤害的世界里反思神的信实。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能说我们相信神对他的子民是信实的，他的旨意始终不变吗？这是真的吗？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你必须要认清教会所面临的恐怖。
在一个充满宗教冲突的世界里，还有没有希望让所有民族都在基督里合一呢？欢迎收听无尽恩典，由蔡伯恩牧师分享的圣经教导节目。今天蔡伯恩牧师不是要和我们八卦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暴力事件，而是通过诗篇117篇的大胆宣告，带给我们一个圣经的观察角度。神的话语永不失效，他的旨意最终会成就。所以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唱出一首全人类之歌。
提摩西·米尔顿·多兰这位美国天主教的枢机主教曾经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基督徒殉教的时代了。他是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他当时举出，在这个世纪开始的十年来，就有超过10000名的基督徒，应该可以被判定是被很不幸的杀害了。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基督徒殉教的时代了。那么神的爱还继续坚定吗？他还是信实的吗？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013年11月。我们今天谈到的事件是2014年发生的。我在美国成长的那个年代，当时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对基督信仰最大的挑战是共产主义。可是到了今天，我必须说，在我看来，这个威胁已经过去了。对基督教信仰最威胁的两个共产主义国家是朝鲜和越南，他们其实都只是一些小国家而已。对基督教信仰的威胁已经不是来自于以前的共产主义国家了，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穆斯林世界。我们很难开口这样说，因为这可能会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作为信徒，如何仍然能把对神的赞美还有他的旨意存在心中呢？我们就以南苏丹为例，这是一个在2011年才通过选举独立的国家。但是到了2014年，那里有400万的基督徒为主的人，他们的经济跟生活仍然受到北苏丹政府，一个伊斯兰政府的控制。他们在那个时候在策划一场饥荒。当时研究这个事件的人说，会有50000名的基督徒家庭的儿童在耶诞节死亡。这是一种种族灭绝的行为。然而我们在美国很少听到这样的报道，因为苏丹对美国的利益或者经济来说都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样的讯息有益的一点是，起码让我们知道在今天要坚信神的爱永存是多么的困难啊。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姆·霍兰在2014年8月简单的写道，正在中东发生的是模拟把基督教从它的发源地灭绝。你会听到一些零碎的消息，我们甚至难以把它们拼凑在一起。 在伊拉克，当地的少数派宗教雅兹迪教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给驱逐了。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伊斯兰省份，当他们推进到伊拉克北部的时候，他们把雅兹迪教驱逐出去。雅兹迪教现在被认为是个邪教，他们于是被迫迁移到摩苏尔以西大概100公里的新贾尔山区。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些可怕的报道，例如人们在那里因为饥饿或者是逼迫而死。尽管最后有救援的物资送过去了，但是在这之前当地的情况是如此的恐怖，以致人们在山上知道他们的孩子会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我们读到雅兹迪教的报道，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那里还有几十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并非人们关注的焦点。伊拉克发生过什么呢？也许有人知道 IS 一度势力壮大，三分之一的伊拉克曾经被他们控制。当新闻报道他们推进到摩苏尔的时候，你也许会想，诶，摩苏尔在哪里啊？各位去想想先知约拿跟先知纳洪所在的地方，那些圣经所记载的人物跟地点。当 ISIS 就是伊斯兰国推进到摩苏尔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些士兵是接到清晰的命令，就是烧掉所有卖烟酒的店铺，烧掉所有的教堂，带走所有的食物和金钱，把所有男性基督徒斩首，并带走他们的女人。现实是，如果你跳出这个事件看一下大图画，十多年前美国进入伊拉克的时候，那里有120万的基督徒，而现在少于20万，当中大多数是处于困境中的难民，那些却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啊。这只是在伊拉克的情况，也许有人知道在叙利亚同样受到 IS 也就是伊斯兰国的冲击，但是叙利亚同时还有内战在进行。在内战之前，有 10% 的叙利亚人是基督徒，但是那里现在几乎没有基督徒了，他们基本上都被驱逐到附近国家的难民营。美国新闻基本上在哈马斯发射导弹的时候才会报道巴勒斯坦。我曾经问美国的信徒对巴勒斯坦有多少了解，你知道大概有120万的巴勒斯坦人是基督徒吗？基本上他们已经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由于跟以色列冲突的缘故，由于哈马斯的缘故，由于最近几十年在那里发生的事情，现在只有极少数的基督徒留在巴勒斯坦了。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布大乌的巴基斯坦基督徒曾经在我的教会里服侍过，他在教会的时候都做什么呢？他在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代表神的弟兄姐妹正在世界上最多敌人的地方唱诗赞美神，因此神通过那些基督徒将在他子民的赞美中被荣耀。他们一边提醒自己，一边提醒众人，这个世界并非全部，我们的神是关乎永恒的旨意，而我们在迫害、敌对和困境中得以存活，人们就知道神的存在。有人可能知道埃及发生的事情，当不同的穆斯林势力在来回移动的时候，造成了许多基督徒被战火牵连，许多教堂被烧毁，许多基督徒躲了起来。参加过圣地观光旅游的人也许知道，圣凯瑟琳修道院就在西奈山的山脚下，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的那个西奈山。这个修道院受到面临被拆除的威胁，因为一位埃及将领说，这个修道院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这所修道院里面有目前最古老的用耶稣时代的语言所抄写的圣经，这个可是威胁到埃及的国家安全了，所以让我们把它给拆了吧。我们一遍又一遍地了解到基督徒是要面对一些苦难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何能像诗篇117篇这样说出耶和华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呢？我是从一个朋友的报道中得到说明的。有人也许知道这个人，他的名叫做贝尔茨，是一位女性，是一名战地记者，同时也是一名基督徒。他的女儿跟我的女儿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是住在同一间宿舍的舍友。贝尔茨写了一篇关于奈及利亚北部的文章， 也许有人知道非洲北部的主要群体是穆斯林，在他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出现了，叫做伯克圣地，一个连基地组织武装分子都害怕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里不仅充满了宗教热情，而且他们的杀戮的越多就变得更加的嗜血，暴行是如此的多，如此的普遍，以至于我们都不能在教堂里面提起他们。而就在这样特别的地方，贝尔茨探访了一个小镇，那里所有的教堂都被烧了。他想到那里去采访，采访奈及利亚北部的基督徒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进入了那个小镇之后，接近一所教堂的废墟，他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传出来。他绕到了废墟背后，就在一个只剩下一些栅栏跟一个瓦楞屋顶的建筑物底下，镇上的牧师们聚在一起，把圣经放在腿上翻开，他们唱着赞美诗。我们将在万民中荣耀我们的神，我们的方式就是颂扬他，赞美他，不是出于我们所处的环境，而是出于一份永恒的恩典，一个超越我们的计划。当人面对这样的逼迫跟困境的时候，他们赞美神，你能从中体会到什么呢？就是这首经典的赞美诗，教会唯一的根基所唱的，教会永不会灭亡，皆因恩主庇佑。我们会遇到敌人，我们会遇到困境和难题，国王跟国度来了又去了，而耶稣基督会战胜他们。当我们意识到这点，我们不是随时消失的基督徒，我们意识到我们有许多巨大的特权，其中一项就是赞美神而不怕被报复的能力。带着确信，我们聚在一起能成为其他信徒的支撑，支持世界各地男女老少信徒的事工、祷告和计划。毕竟教会在逼迫中得到最大的恩赐，其中一个就是持续的赞美。我们的目标不是眼前，我们是为神的缘故追求永恒的旨意。当我们看到受迫害的基督徒在赞美神，我们不仅是为自己的缘故，也是为他们的邻舍和仇敌的缘故，我们就会意识到这里有着超乎我们想象的强大力量。当教会在困境中赞美神的时候，世界就会不禁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是因为他们并不着眼于这个世界的现实和承诺，而是着眼于神的永恒和应许。神已经说过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有一天神的知识会像大海一样的覆盖地面，任何虚假的东西都会消失，耶稣基督将要做王。当我知道这点，就意味着我的生命是有目的的。正如诗人为何在诗篇当中是这样结尾，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在懂得神的旨意和爱有多么伟大的人当中，会有一股力量促使他们去赞美神。我们有一首赞美诗叫做我怎能停止歌唱，那么这首诗是在内战的痛苦和对国家的担忧中产生的。但人们在那个时候所做的是他们说，如果恐怖是那么巨大的话，那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会显得更大，他救人脱离这个世界邪恶跟黑暗的恩典会显得更大。如果神在苦难中的应许就是他对我们坚实的爱，就是他的信实永远长存，那我怎么能停止歌唱呢？而正是这样的认知让我们的生命感到有意义和目的。我们最终是在一项伟大的事业里，这个事业不仅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还能给我们今生最好的奖赏，就是超越我们所有试炼的怜悯、慈爱和信实。之前当我听到美国著名演员罗宾·威廉斯不幸自杀的消息，又看到了为了哀悼和向他致敬，许多人在互联网试图找出他最美的电影桥段，我就忍不住想起这篇诗篇。显然罗宾·威廉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一部叫做《春风化雨》或者叫做《死亡诗社》的电影里面的桥段。 电影里面，他在纪念学校历届球队的橱窗前，尝试鼓励他的学生们。他说：“活在当下，孩子们，把握每一天，让你的生命变得非凡起来。”他鼓励孩子们的话，真的产生了奇妙的作用，也激励了年轻人的斗志。而且他自己的一生也同样具有非凡的魅力。不过，我们光是意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最终，罗宾·威廉斯认识到他这样的一生是空虚、了无生趣的。可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人如何了结了他的生命，而是一个人该如何献出生命，为主所用，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我曾经在分享诗篇116篇的时候向大家提过，犹太人每年在逾越节的敬拜上都会诵读四首诗歌，那诗篇116篇就是其中一篇。而在敬拜结束的时候朗诵的是诗篇第117篇。这意味着在最后的晚餐，耶稣跟他的门徒庆祝逾越节，在他走向客西马尼园为他的子民流泪祷告之前，在他走向哥哥他为他的子民的罪留下宝血之前，耶稣他自己说：“万国呀，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念完了这首诗篇，接着士兵逮捕了耶稣，这看起来好像是不合理，是错的，看起来不像是神的信使，但耶稣知道神创世以来最能彰显他信使的行动即将展开，因此他赞美神超越环境的信实，超越人能够测度的神圣的爱，激励我们说我们必须赞美神。我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用面对黑暗，而是因为我们知道黑暗不会得胜，我们知道眼前的不是最终的结局，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诚实存到永远，他坚强的爱是大有能力的。我又不禁想起贝尔茨的另外一篇文章，有关在伊拉克北部所发生的事。我们知道那里有很多基督徒被迫搬到难民营，但是搬到那里的并不只有基督徒。如果你对世界的政治跟宗教了解够多的话，你应该知道 IS 伊斯兰国主要是由逊尼派的穆斯林组成的，这意味着他们也把什叶派的穆斯林从摩苏尔地区赶到了难民营，但是基督徒在难民营里面甚至建立了教会，分享他们仅有的一点食物、饮水跟药品。贝尔茨写道，教会里充满了把自己从头包到脚的穆斯林的妇女，他们在那里听到圣经的故事，而伊拉克的士兵也站在窗外倾听。啊，神坚强的爱是大有能力的，他的诚实存到永远。国王国度来了又去了，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像火车头一样穿越历史，永不停止。我们有的时候能够知道他的能力有多么大，是因为他面临的阻力。如果一台推土机从来不曾遇到障碍，那你怎么知道他有多大力量呢？他必须能把神的子民所面对的困境、饥荒、独裁者、洪水等等一切阻碍全部推倒。当人们说，但我们的赞美仍然归于我们的神，他有永恒的信实，然后我们就在世界面前高举基督说，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今天的信息对你是否有用呢？我在美国讲到的时候对他们说，有7000万人住在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我们那些研究世界各地宗教的学者们宣称，基督信仰的道德中心是在那些非洲的基督教国家，还有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我们一直要努力维系的价值观就是使命感、神的圣洁，还有他伟大的恩典。我告诉美国的信徒，在这7000万人当中，我们有一个责任，你一定认得这些移民。我们当中有布隆迪人、苏丹人，还有来自巴基斯坦、印度跟中国的。并且让人惊讶的是，我猜中东以外最大的阿拉伯群体就在美国的中部。我们有什么要做的吗？ 我们该如何去做呢？我们的神是在他子民的赞美中获得高举的，在困境中，在艰难时，当人们嘲笑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目标。如果我是一个商人，我知道我的关系网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属于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如果我是一个年轻人，我会说神呼召我过非凡生命，不仅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参与到一个在我之上的永恒的旨意里面。如果我是一位母亲，我会说我在照顾一个永恒的灵魂。我知道我说的都是地上的一些琐事，但就在同一个时刻，神会让你知道一些关乎永恒的事情正在成就。通过母亲们的赞美，商业领袖的赞美，建筑工人、农民，还有父母孩子们的赞美，我们会知道什么呢？耶和华向我们大施慈爱，他的诚实存到永远。这不会是一个孤立的故事，而是历史中不断重复的故事。
无论我们在世上的环境如何，我们都能赞美神。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和忘掉，感谢永驻如来朝。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由蔡伯恩牧师和我们分享信息。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信息，可以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免费下载重新收听。牧师，您刚才讲了为何对基督教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穆斯林世界，那我们应该如何为我们的敌人祷告呢？
我们的神在他的子民的赞美中获得高举，当我们忠于神，我们就带着福音越过隔阂、敌人、偏见，还有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知道神会用我们，因为如果你还能呼吸，你还能赞美，而赞美正是神的计划。我们的神会在他子民的赞美中获得高举，真是赞美主啊。
接下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神允许你所说的各样的恐怖临到，像是饥饿致死的孩子们，所以为什么神允许如此难以置信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发生呢？
如果我的话是要传达这样的意思，我觉得我会反对自己的观点。穆斯林世界是对基督教的最大威胁吗？也许它是最大的外部的威胁，或者说对基督教最有威胁的另外一种宗教信仰，我不确定。但是对基督教最大的威胁其实是永远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不忠。我必须相信我自己是我所认识的最大的罪人，我真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做见证，因为任何信徒的见证必须来自谦卑的心。为了让恩典得胜，我必须承认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需要同样多的恩典，甚至比我认识的任何人的需要的更多，因为我深深知道自己的内心是如何的败坏。为了让恩典得胜，如果我们心中带着神饶恕我们时候的那份感动，这样为我们的仇敌祷告，那我们就会发现别人的仇恨、无知、缺陷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心里。于是我们会说，我想让你知道神的恩典。那么我们该如何祷告呢？我们祈求神克服不信，我们祷告神去逆转偶像崇拜，这些都对，不过最终我们是要祷告人们的心会向神的恩典敞开，他们跟我同样需要这份恩典，而在这样的谦卑中我们为他人祷告。
好的，谢谢牧师您今天的分享，说明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神的爱那里，这样我们才能够去爱其他人。
我们现在回到了一个难题上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神学难题，关于神的公义。当我看到这个世界的苦难，我要如何相信神是公义的呢？我们一再说明，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并非神所原本设计的世界。他创造一切，并且看他是好的。人的罪使我们这个世界堕落了，魔鬼进入这个世界。而神为什么不阻止这一切呢？因为他有更多的人要拯救。甚至有时候在世界的苦难中，神说，看看当罪猖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你真的不想从中获得拯救吗？人的灵魂真的不需要从这个世界的恐怖当中获得永恒的安息吗？直到基督再来之前，恐怖和苦难会存在一段时间，好让我们寻求耶稣，并且教导其他人也去寻求他，并且依靠他带我们脱离眼前这个邪恶的时代。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里头甜蜜的力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信息和讨论里，说明了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明白了更多改变生命的真理。如果您错过了任何的信息，欢迎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重复收听。请为我们的事工祷告，并且邀请更多的人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芳华，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和您相会，期待在下次的节目中相会。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